属灵的领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9月23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Spiritual Adop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923。那谢谢您那位弟兄，早上好朋友们。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边，那听到牧师的这番介绍啊，非常好。那你知道，那说到马，那知道给马拴上缰绳，那就知道工作要来了。那我很高兴啊，主使我们成为一匹的驼马，那让我们能够工作。那所以如果轮到我们做事，那我们绝不会累到不能为主做事了。那虽然今天很累，那最近几天那我真是有一段很难熬的经历，那我必须坐客车那去加利福尼亚。那我告诉你，那说到颠簸，那一路颠簸到那儿，那53个小时才到那儿，那凌晨2点抵达，那5点我就得起来去电台上讲一篇道，那接着是基督徒商人会，那我又得为他们的国际聚会来讲道。那天下午在某个浸信会的大会堂讲到，那接着是那天晚上啊，每隔几个小时就讲到，那最后是星期晚上我们在安吉鲁斯堂结束，那然后搭11点的火车啊，再坐64个小时啊到家啊。所以那你可以想象，那前天进了家门实在是，那昨天我妻子登记了50多个要求祷告的电话，那光昨天晚上那小50多个电话，那当然不是所有电话都是本地的，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那都是你能来佛罗里达吗？能过来这里吗？这是路易斯维尔。那光一个早上你要怎么从那53个电话里边挑出来呢？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所以昨天下午我去到一些亲爱的朋友中间，看到那简直是魔鬼的疾病。那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那是一个健康的样板，那运动员一样的年轻人，那现在他大约是我的年纪，那却被人认为是像90岁一样。那他躺在亨利维尔快死了，那是我在这里的好弟兄那位弟兄的朋友，那叫肯米特斯布珍的父亲，那是个福音传道人，是学校的教师，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位弟兄告诉我说，这位老弟兄快死了，我去到他家里，昨天我们有幸那带领他归向主耶稣，得到了灵魂的救恩。他妻子和我一起真诚地为他祷告，那癌症已经吞噬了他，他的体重从200多磅那降到回来现在可能就60磅。那我们相信并持守信心，那神必医治他。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他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能想象当这消息传给他可怜失明的老父亲时，那他父亲是怎么想的。经过这么多年的为他的祷告，那所以教导孩子走当走的路，那我知道他面前有个正确的榜样。从那里赶到新阿尔巴尼，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舒洛特太太，医生告诉他的那是只能活到6天了，那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景象。那等待着我又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那有几个年轻人那过去住在我隔壁，那他到处走，是个很普通的小伙子，为贝尔电话公司工作，大约20几岁，是3、4个小孩的父亲。那天他的小女儿摔倒了折断了手臂，他手上就开始有麻木的感觉，使得瘫痪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毛病，那就那么躺在那里。那就这样，那一件又一件事，那到处都是疾病。那我真高兴有一条出路，那我很高兴我们不用永远留在这里。那你们呢？那如果必须永远住在这个传染病院，那么会怎么办呢？我很高兴有一个敞开的门，那地上就是这些，就是一个传染病院。那你认为事情进展顺利，那就别的什么事临到这里了，那其他的事又来了。但我很高兴有一条出路，很高兴主耶稣来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一条逃脱的路。那今早我亲爱的考克斯姐妹告诉我，那有人要来，那因为我们请当地人来接受祷告，那他们只能待几分钟，那也许我可以在我举行聚会前为他们祷告，那因为他们必须得赶回去。那我想对其他想留下来的人，那今早我所讲的信息会简短一点，那因为喉咙沙哑，那马上又得去参加另一场的聚会。那芝加哥聚会下星期六开始，那我想那时候到了， 我们可敬的葛佩里弟兄下个星期来路易斯维尔，那会在这个地区举行大的聚会。他在路易斯维尔开始聚会时，我在芝加哥开始聚会，所以我会回来。那我想趁他在这里时来回来见见他。那些朋友想把我介绍给他。那我们去过海外同样的城市，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那我们没有见过对方。那我真诚地邀请这个教会，那还有今早聚集在这里这群人，把路易斯维尔的这场聚会放在心上。那我想这么说，你们知道吗？在美国喝掉的酒精饮料 87% 来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 87%， 那你知道大约 90% 的烟草等等来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吗？那你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吗？肯定是的，绝对是的。世上最刚硬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附近，那破坏主耶稣基督呢？那多少人流泪出去，想要突破这个地区，把这座堕落的城市带给主耶稣。那小艾里克森还有所有那些流泪出去的人，他们多么的努力，努力又努力。那约翰斯普劳尔在荣耀谷仓那里几乎要崩溃了，那竭力要为主耶稣打破那东西。那其他的人站在整个堕落城市的讲台上努力，却无法为主耶稣打破它。那我认为可佩里是今天世上宗教界最出名的人之一。那在我看来，那当然我们有主教还有大主教，但在我看来他是福音传道人，是属神的人。因此我认为作为基督徒精兵一起把我们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前所未有的为那场聚会祷告，祈求神赐给我们灵魂，拆毁撒旦的座位，让他们关闭每一座酿酒厂，烧掉每一个的烟草工厂。那是教会坐满会众，来自真正老式的圣灵的浇灌。愿主祝福。那我在聚会开始前，那有一件有点不同不寻常的事。那我弟弟有个孩子，那他们想要奉献给主。我想若神愿意，我们就在为别人祷告前来做这事儿。那请各位姐妹来弹钢琴。那所有那些有小孩子的人，那在圣经中我们得了教导，那许多人那称那为他们施洗，在他们身上撒点水，那称之为婴孩洗礼。那没问题，那不会伤害婴孩，那我确定那没问题。那其他的人也用别的方式，但是那我们总是那尽可能的持守圣经形式的方式。那圣经的形式方式，那圣经中没有地方说他们给婴孩施洗。那旧约他们是行割礼。那我想知道，如果可以请两位长老把躺在担架上的姐妹那往一边那移一下，那等我们做完奉献。那亲爱的姐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一会儿我们。那在旧约他们给婴孩行割礼，那他们给婴孩行割礼。在新约他们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带小孩子来见耶稣，那耶稣把他们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那如果这里有其他的母亲小孩子要奉献给主，我们很高兴同时来做这事。那现在那我们来那专心。那小家伙叫什么名字？罗伯特林。好，那这个那这显出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心。那想想这事儿，他们没有孩子，那却想抚养一个，那他们便领养了这个孩子。那他们晓得我们都是领养的孩子吗？神爱我们，甚至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领养了我们，我们都是领养的孩子。那记住，这对父母想到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孩，他们给了他一个家，抚养他，养育他。我们也无家可归， 神给了我们一个家，他是领养的孩子，名叫罗伯特·林恩·布兰汉，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那让我们低头。我们宝贵的天父，在过去的日子，有多少的父母把小孩子放在你手中？你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个没有家的小孩子被赐予了一个家，你把对这孩子的爱放在他们心里。父，我们祈求你祝福这对父母，他们抚养着孩子，让这孩子在一个祷告的家中长大，被教导要去教会，为主耶稣而活。亲爱的天父，求你祝福这事。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如果你以一个肉身的形式在这地上，他们会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但你去了天上，预定我们把事工继续下去，直到你的再来。父，我的亲弟弟把孩子放在我手中，我把他交给你，奉基督的名。愿你祝福这孩子，愿他活着健康强壮，长大成为你的仆人。祝福这对父母和家庭，我们把他交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记住，祝福你做一个真正的母亲，愿主使你成为这孩子真正的父亲。愿神祝福你们的努力。那你把孩子叫什么？又一个罗伯特，很好，罗伯特·达里尔。你叫什么？你是小的，你姓什么？麦克劳德。和困带回来，和困带回来，我们卸了满怀，和困带回来。早晨我们播种，上午我们播种，傍晚我们播种，播出神慈爱，越来越成熟，来到收割时刻，我们卸了满怀，和困带回来，和困带回来，和困带回来，我们卸了满怀，和困带回来，和困带回来，和困带回来，我们卸了满怀，和困带回来。这很好，和困带回来，那正是爸爸妈妈们做的事，带他们来见主耶稣。那照着我们所看到的，躺在担架上的姐妹看下去，那是众人中最糟糕的，他躺在担架上。那如果那他想等一会儿听信息，然后接受祷告，那我想那很好。那如果这里有人不能够等的想要离开，那如果你想要现在接受祷告，那么会很高兴这么做的，那请你举起手来。那如果没有，那简短的信息之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一致的祷告，那尽量那跟主日学那连在一起。那我们要读圣经，来那尽快的来宣讲一个信息，然后赶快把时间用在祷告队列上。那今早在我们开始前，我想你们所有健康的人纪念那些生病的人，因为我们必须互相代祷。那我很高兴，那天我到了加利福尼亚，走进他们正在加盖的那些的会堂，那在克里夫顿堂，他们在街上站着的队列有一个接续员，那想要见证说，伯兰弟兄，我曾经得了癌症，你为我祷告了，我曾经是瞎眼的，那么那天晚上啊，本来是这，那走在街上，那这是何等的感觉！我想神的到我们渡过河，到达彼岸时将会是什么呢？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聚一起站在那里，那将是何等的奇妙！ 我们这些小小的劳苦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走到好像都走不下去了，几乎精疲力竭，要倒下了。那这时撒旦出现说，哦，那有什么用呢？你做这些干嘛呢？哦，那当你想到像那样的事情时，事情就完全的改变了，那是事情不同了。那在我们传讲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再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确实是怀着感激的心来见你。你知道人里面的一切，那他是多么的脆弱，没有力量。那一个人作为你的仆人实在是不配，但是主啊，你借着你的恩典呼召我们成为了你的仆人。我们今早意识到我们并不配，佛我们祈求你今天接受我们，以圣灵充满我们，对我们传讲你在你神圣的道中所说的安慰话。我们祈求圣灵把一切的道带入人的心中，就是那需要的地方，让它锚定在那里，长成喜乐救恩的树。父啊，求你应允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坐在这里，许多人走了很多英里，住在旅馆里等候接受祷告的机会。主，我们为这份大的荣幸而非常的高兴，知道你在这里要医治病人。神啊，我们所知道的病得最重的人是那些生了罪的病的男人女人。天父，我祈求今天你以特别的方式来膏抹拯救失丧的每一个失丧的男女，愿他们甜美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知救恩。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们进入主的道时，愿主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我一直都是极其相信这道的信徒，因为几个晚上前我在某个地方传讲一些上去说预言的先知，但是米盖亚那400个先知给出了那一面坚实的墙以后，约瑟法仍旧说还有没有另一个先知。那400个先知说出道之后还要一个，但米盖亚跟神的道站在一起，他知道有件事错了。那只要我们听到任何在神话语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哪里出错了，那听起来不对。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那感谢你们为安吉鲁斯堂的复兴所做的祷告。那第一个晚上，那他只能容纳5500人，那他们让6000人进去了。那在我到达前一个半小时，消防局长就把安吉鲁斯堂的门关上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大大的拯救了失丧者，医治了病人，那真是太好了。那到了第二天，那我们的希克斯小姐妹过去是这里的主学教师，那我遇见她的丈夫还有孩子。那我在那里遇见了本布兰特弟兄，那和所有从这个教会去西部聚会的人，那再见到他们，那是多么美好的团聚。在马太福音17章，今早通过读经的方式，那我想从这里读一部分的经文来作为主题。愿主在道中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单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看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一个声音 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愿主为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有时候神在不同的场合中与人相见，神一直喜爱跟人交通。那在旧约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回头找出那神怎么跟人相遇。那不管他们人数多少，神总是跟人相会。一次他跟500人相会，那有一次他跟70个人相会，那还跟12个人相会，那一次他跟3个人相会，然后又跟1个人相会。那不管相会的人数有多少，神总是喜爱跟人相会。即使今早教会在会众人数那或大小上，那可能没有许多大的教堂多，但是神喜悦跟我们相会。因为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2、3个人中间。那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圣灵把这幅画面放在这里，我们可以那花几个小时来挖掘那个主题。是的，我可以讲上几个星期，那他已经挖掘了很多年，那然而还是没有涵盖到这个奇妙主题的一半，那也许永远涵盖不到。因为神的道不像人的话，人的话只是在所表达的某个时间有某种利益，但神的道历经世代都有永恒的意义。每个世代都可以捡起同样的道，因为道是神启示的永恒的，只存到永远不褪色的宣告。不管何时，那无论是那使徒在他们的时代去读，那道对他们意味着一件事，那还是卫斯理在他的时代来读，路德在他的时代读，加尔文在他的时代读，那或者是今天读，但道对他们所意味的跟道说出来的那时一样光辉灿烂，有同样的功效。因为这是神的道。我们的话只是说，约翰你来我家，那我见到你会很高兴，那是我们的话。那这只是指那约翰来我们家，但当神说话时，他是永恒的，他从不死的永恒的造物主自己的气息里呼出来。因此人无法找到神所表达的全备力，他是给每个时候每个世代的。那在今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例中，神对三个单个的人说话。那首先三是神挑选的完全的数字，神挑选了三，那三是神完全的数字，七是敬拜的数字，那50是喜年的数字，40是试炼的数字，那3是主所选择的数字，他挑选了三个人上山。那3是完全的数字，即神完全了，这位永恒的真神的神性彰显的三个时期完全了。父子圣灵不是指有三位那不同个体的神，而是一位神在三里表达了出来。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但是神性的三个彰显是指地上的三个时期，使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完全了。他在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显现，以父神的名来带领以色列人， 就是一道悬挂在会幕上面的光，在他们的旅程上来带领他们，是父神。那后来父为了带来神和人之间的和好，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过，那我相信是上次我在我的教会里边讲到了鸽子和羔羊。那神是那怎么单单的，那没有其他人能那么做，神必须来到地上亲自做这工作。那他与羔羊这所有受造物中最温柔的样式来预表他的儿子，那他与鸽子天上飞鸟中最温柔的样式来预表他自己。那他这么做的原因，那是要向我们显示只有温柔会跟温柔在一起，谦卑跟谦卑住在一起，那他必须得要一致。木匠或制作橱柜的工匠都知道那么所说的那种吻合是什么意思，那是槽钩还有榫头吻合，那做成桌子，把榫头和槽钩放在一起，那当他们合在一起，契合的非常的紧密，也倒水在他们上面，那他们就会膨胀，连空气也通不过。那当信徒还有神，那神如此的完全，通过切割使信徒成型，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瞧，那是他们如此的完全。当神以鸽子的样式降临，落在羔羊的身上，住在羔羊的里面，从未离开过羔羊，因为他们是一，那是世界曾经拥有的最伟大的一次降临。那让我们那稍微看一下，那这样偏离了我的主题，在天地互相拥抱，神与人和好，当人和神借着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和好时，连天上飞的受造之物和野地漫游的野兽都合一了。那何等奇妙的事，为了跟神住在一起，那就要持守温柔，神是温柔的。为了跟神住在一起，那就要保持爱，那神就是爱。那保持温柔，那持守住，绝不要自给自足，总要依靠主，绝不要使用自己的头脑，而是接受主的思想，让他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把他们接受到你属肉体的头脑里。那重复他们说，神呢，除掉我一切的疑惑，让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当我们讲道时，那么生病的人就这么做，只要除掉弃绝掉疾病的思想，接受神医治的思想，让他们成为你的思想。圣经说，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行，都要思想这些事。那神对这三个人说话，那三是个确认，那主带着彼得代表信心，雅各代表盼望，约翰代表爱，信心盼望爱。那这三样，如果你能够拥有信心盼望和爱，你离天国就近了。这三样伟大的东西，神带那三个人作为一个确认，因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接着，那他又代表了儿子的设立。那在旧约，当一个儿子在家里出生了，那就给他一个师父来抚养他，来照看他。那父亲管理他自己的王国，那是个很忙的人。那每个小王国，那都叫做一个家，那是钦定本的翻译方式。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我们西方人把住处和家 当作不一样的东西。那这在我们听起来那不完全的对，但在圣经书写的日子，那住处是在家里，因为家的意思是王国。这位父亲的农场上有许多的佃户，有几十个的佃户。那当儿子生下来时，他会挑选一个受过教育谦卑的人，那一个挑选出来的人，那是他的一个心腹，他王国的一部分，那一位师父。父亲只会让那种人来管他的儿子。今天天父让那种正确的师父来管理他的众子，即你我。除了主耶稣的心和魂，那没有挑选别的人来照神的训诫来抚养我们的。这位师父一定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一定是个杰出的人，那个被挑选出来的人，那一个爱父的人，只会教导孩子正确的原则。那今天圣灵来了，那当圣灵来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成了第二位的。那人们可以说，那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但是让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来面对这个，里面的只教导真实的东西，他只说父的话。那我宁愿有一个连 ABC 都不知道但却有圣灵的人来教导我的孩子，也不愿世上所有没有圣灵的教授来教导，因为他只说父的事。瞧，那圣灵说父的事，他被教导这孩子不要被各种的异教之风摇动，乃要接受并相信父所制定的原则。那是真信徒可以如此简单相信神医治的原因，因为他受圣灵教导要凡事相信。我们怎么能够怀疑造物主的道呢？世界是怎么出现的？神从哪里得到创造世界的材料呢？你有停下过来想想这点吗？他只是说出来。那毕竟现在这里的受造物不过是神的道彰显了出来。想一想，生长的树是神的道。如果我们想看美景，那高耸入云的群山，那引起我们举目观看，你爬山爬得更高，天就越纯洁清洁。那里站在北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冰川那里，你观看那些的湿地，那越高那水流就越清洁，天就越蓝越纯净。那树渐渐的消失了，整个的自然界像是在说举目观看，那大冰川的顶上那那么的闪亮，甚至像太阳一样的发光。你举目观看，如果你想看完全真实的东西，纯净的东西，那你总要向上举目。那山可以表达出这一点，大卫说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那师父总是把孩子指向父亲，那让他相信父亲。那师父是一位训练者。今早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那看见那我的小儿子，那他在餐桌上发脾气，那他的碟子里边有妈妈为了精心预备做早餐的鸡蛋那等等，那妈妈想要教他用勺子来吃饭，他想要用不合适的手来去拿。那对我而言，我说就让他用那只手拿吧，但妈妈知道的不一样，他知道如果让他继续那么做，他要么是两手并用， 那要么就会成为左撇子，那个不正常。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训练的人，那他让我儿子换手，那虽然他不喜欢，但妈妈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许多时候我们的训练者即圣灵，那我们想以错误的方式行事，那有时候这会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躺在病床上，有时候医生可能说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但是圣灵在教导我们使用正确的手。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知道父想要事情怎么样的成就，他是训练者。那我想小约瑟那他不肯用右手，所以妈妈伸出手来拿了一根那细细的棍子，大约有这么长，那抽在他手上，他看着我，那虽然我全心的爱他，那愿意白白的为他而死，但我知道妈妈更清楚。他说我正在训练孩子，我们不能够指望同情，被过分的同情，我们必须听从我们的天父来管教孩子，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当福音被传讲时，那有时候我们说啊，我只要去我的教会，那我只要这么相信，但记住圣灵最清楚，他知道如何的训练你，有时候他用棍子敲敲你来纠正你，那你必须记住神差圣灵给教会作为训练孩童的，他爱父，他总是指向父。那当孩子接受训练时，那并不表示这个孩子，那当然是父亲的孩子，但如果他是个不顺从的孩子，那个训练的跟他就总是有麻烦，那孩子总是进进出出，上下起伏，那这信息必须要带给父亲，父亲会问的，那我的孩子进展怎么样，那这个训练的就会说他做的不怎么好，那当然那这样父亲的心担忧。今天当圣灵必须把我们的记录带给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神制定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相称，因为圣灵正在训练我们，训练孩童。那你是否那当我是孩子时，我爸爸跟今天一些现在的父亲不一样，我爸爸相信要抽鞭子，他真的是抽鞭子，那我记得那些，那我今天47岁了，我还记得那些的鞭子，但是对我有益处，那训练了我。今天如果我能去坟墓叫他复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他握手，为了所做的事儿拥抱他。那如果我对地上的父亲尚且有那样的感觉，那天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又将如何呢？当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我们的益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主必须在这里切除我们一点，那把我们当做孩童来训练，除掉属世的事情，让我们作为谦卑的孩子在他面前行事为人。那起初似乎很严厉，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是的，他肯定知道他在干什么。那当圣灵开始带来道时，那如果孩子一直的不顺服，那当他成熟了，到了成熟的年龄，那孩子当然一直他都是儿子，但是他失去了一些的东西。那这个是我要定牢的要点，愿圣灵把他带到你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那只因为你是个信徒，那当然你有永生，神这么说了，但你是不是要知道像约伯说的这剩下的牙皮一样来进去呢？你只是想去到父的面前，那他所赐给你们每个人的天赋那好像被忽略了一样， 你根本都没有使用的，不能让别的东西挡在路上来。在经过一切的争吵、焦虑、争论，任凭那些对你没有任何意义的外表好看的小东西，还有教会的分歧，从你的生命中夺去了温柔和谦和呢？你想那样站在父的面前吗？我相信你不想，我相信你不想那么做。那我也不想，我多么的想主能够说做得好，而不是只剩下牙皮了，而是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入主的喜乐中，因为你在你所做的事上做得好。也许你是个家庭主妇，如果你是，神使你成为你孩子的教师，从中做一件好的工作，那不管你要做什么，都把它做好。注意，如果孩子证明了他真正配得上帮助父亲来管理王国的事务，那是一个真正忠心的孩子，那么师父就会把信息捎给父亲说，哦，你的儿子，哦，那是我小圣灵为你我所带去的信息，哦，你的儿子他整个的心思都在你的身上，他想要做的就想讨你的喜悦，他对你的事物如此的感兴趣，那他简直都很难压制他。我宁愿对父的国热心过头一点，也不愿意根本没有热心。我宁愿工作过度了。那不久前基督会的传道告诉我，他说，伯南先生，我宁愿累坏了，也不愿意给秀坏了。那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我宁愿累坏了，那死在甲胄中，那是我那位弟兄所说的，也不愿意拒绝穿上甲胄。你不可能做比不去尝试更糟糕的事了。那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做你要做的事，圣灵我们的师父必把这一切来带给父亲。那注意，那如果孩子成了一个勇敢的孩子，那这消息告诉了父亲，那哦，我真是爱神的道，在单单由父亲所设立了一个指定的时间，那孩子的光荣和尊贵要被彰显在公众的面前。父亲带自己的孩子去庆典，带他到公众的地方，他虽然是生在自家的儿子，但是儿子的位分是在家里被设立的，来承受父亲的一切。你明白了吗？那如果我们表现得良好，那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要承受万有，在神指定的时间，他要借着基督耶稣来审判众人，时候要到，是要奖赏那些忠心的人，而弃绝那些没有忠心的人。在主耶稣离开之前，神在他里面，鸽子引导羔羊，他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旨意，那是要行差他来的父的旨意。他被圣灵所引导，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我爱他。那另一点，那请原谅我占用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希望你们明白尽早摆在这群会众面前的那另一个要点。那在离开高山下来时，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既然 我与你们同在，我向你们彰显了。那么人是怎么说我的呢？那人是怎么说我人子呢？那注意，这是今天多么完美的一个画面。那当你接受了基督，当你被圣灵充满后，那这时人是怎么说你的？当你们看到你的情感如此被搅动，以至于不能够保持平静，喜乐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当他们在唱西安的歌时，你都无法让自己的手臂垂下，当你看到罪恶时，你无法保持沉默，你必须平稳安静地来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说的？人是怎么说这个的？那当你躺着要死了，可怜困苦，处在一个要死的状态，你请神的某个孩子跟你去祷告，祈求医治，你承认自己的过错，把事情摆在父的面前，说父啊，赦免我，现在我接受基督做我的医治者，你就痊愈了。那么人是怎么说这个的？人说我人子是谁呢？我正在看一群的会众，我知道几年前你们一些人快死于癌症了，到了最后的阶段了，你们一些人处在各种的状态，各种的情况瞎眼，但神借着他的恩典医治了你们，在你们在人面前做出勇敢的见证，人说我人子是谁时，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那从那天起，画面已经改变了，虽然还是跟过去一样的黑暗。有人说，哦，那是狂热；有人称那是别西卜；有人说那是心灵感应；有人说那是兴奋；有人说那是狂热；有人说那是情感。但你怎么说的？你对这事儿是怎么说的？那通常彼得那都是说话鲁莽，但这次他没有，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听着，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花很多的时间，但让我们继续。耶稣说你是有福的。那虽然人可能咒诅，人可能嘲笑，人可能说你是圣滚轮，可能在日光下任意的叫你，但耶稣说你父亲叫你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就是，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未通过某所教条的神学院学到的这个，你也从未从某人的神学宣言里边学到它，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是他把这点启示给你的。你看到他是从哪儿来的了吗？是通过圣灵这位师父来的，借着启示而指示给他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小石头，我是你的大磐石，我是房角石，你是安放在我上面的小石头。建筑师挑选了你，你从未挑选自己，那位建筑师挑选了你，神的天使 某天晚上在采石场工作，将你招了出来，你将自己交托给了他，我照着自己的样式来切割你，使你成为我想要你成为的样式。我做切割的工作，你只要站着别动，我把你当作一块小石头安放，跟别的石头吻合，再引导那块石头，那这个石头引导那块石头，还有那块石头，那爱的水泥把你们粘合在一起，形成了根基。我就是根基，跟每块承认我名并接受这启示的石头相吻合。在这块站着不动被切割的磐石，即神的启示之上，借着启示的石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所有的门都不能够胜过他。那表明阴间所有的门肯定想要反对他，但却不能胜过他。那我的朋友们，如有此刻可以这么说，永生神的整个教会庄严的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上。不管你怎么受教育，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认为自己怎么明白圣经，撒旦比你懂得更多的圣经，但只有借着启示，神借着圣灵你的师父向你启示，他借着恩典拯救了你。如果这今早借着启示向你显示，这是你受苦的尽头了，这是你疾病的尽头，那所有折磨的魔鬼也绝不能够摇动的根基。其实每个医生都说那是错的，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虽然都会反对，但不能够胜过。因为当仇敌好像洪水冲来，耶和华的灵每次都被竖起一面旗帜来抵挡它。你看到了吗？你明白了吗？那耶稣那被启示给了门徒们，那瞧，在伊甸园，该隐跟亚伯拿一样的供物来敬拜神，他敬拜，他捐钱给教会，他献祭，他做一切宗教的事情，比亚伯做的更光明、更好、更合适。他建了一个更好的祭坛，他使祭坛更漂亮，他给他的敬拜有增添的魅力。那你看到那一类的东西仍在亚当的种子中间运行吗？那他用地里的水果还有大百合花给他敬拜增添了魅力。那不但如此，他还敬拜神，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他所做的，他是借着知识来敬拜神，不是借着启示来敬拜神。那这是可能的，那现在要明白，那听见，你可以借着知识来敬拜，你可以凭着知识去教会，你应该这么做，但那样去教会敬拜是枉然的。当你心里有件事儿发生，使你爱神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致你不能够留在教会的外面，那就是启示了，神启示的。当时他们没有圣经，那他们当时甚至没有纸张或石板，那他们没有学校教育，所以亚伯借着启示，神向他启示了，不是美丽，也不是地里的水果或者苹果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而是血。那这点启示给了他， 那于是他却抓了一只羊羔，他借着启示预先看见了公义羔羊的到来，这点启示给了他，所以他抓了一只羊羔，借着启示他把羊羔献给了神，蒙了悦纳。整个教会就是建造在属灵的启示上，多美好。那要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在山上耶稣成为了顺服的孩子之后，那是肉身羔羊，那一直被圣灵引导，神运行在这里面。他说，我来不是要行我的旨意，乃是要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差我来者，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那父怎样差遣了我与我同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神不但差遣还与他同行。那神不只是叫一个人差遣他带着某个在神学院经历的宣言出去，但如果这个人被装备了，神就与他同行。我要与你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注意，这道运行的太完美了。那圣灵借着主耶稣的启示和爱，将它坚固在人的心中。那仔细注意，那在那里，那顺从之后，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站在地上的最好的见证人。那爱，彼得、雅各和约翰，盼望、信心和爱，在盼望的见证下，在信心的见证下，在爱的见证下，神借着盼望、信心和爱这三个最伟大的世人闻所未闻的彰显，在公众面前设立了他的儿子。那在那里，那正如古时的父带儿子出去给他穿上袍子，举行一个仪式，那以后儿子的名字就跟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儿子继承了父亲所有的。神在盼望、信心和爱的见证下，领基督上了变相山，用一朵云彩遮盖他。圣经说，他的衣裳明亮如日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那彼得像平常一样激动不已，那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那我希望我们都热心。许多时候你可以在你发热心的事上那说出来好多东西，但是彼得大发热心，那当他真的看见了发生的事时，那过了不久，他们下山后需要让他有个见证。但当他看见那这里站着的有三位盼望、信心和爱，有三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彼得、雅各和约翰在这里，摩西、以利亚和基督站在那儿，那确认那这里的这三位，那他们观看，先是摩西站在那儿，接下来站着的是先知以利亚。那些人那问我们，然后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认得对方吗？以利亚和摩西已经离开了好几百年，那我们不但互相认识对方，我们还认识我们从未见过的人。彼得、雅各和约翰从未见过摩西，然而当他们站在全能者的荫下，眨眼之间就认出了他们。当我们站在那里时会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我见到散机时我便认得他， 我辨认出他的声音，虽然我从未听见过的。我辨认的卫斯理，我辨认的穆迪，加尔文诺克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辨认的他们所有人，我们会呈现出跟现在不同的外貌。我们要在暂时的而是荣耀的身体中，彼得雅各和约翰就是。那在那个预览中，那如果他们能够毫无错误的认出他们从未见过面或从未见过照片，那已经离开了好几百年的人，那在那预览中能在一霎时就毫无怀疑的认出他们，那当我们得到了荣耀站在主的面前时又将如何呢？我们会互相认得对方，当然了，我们会认得每个人，有一点点的无限将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是无限的。那注意，我必须结束了。当他们观看时，彼得那好像一个真正优秀的神学生一样，那他说，你知道，那我相信所有的教会都是对的，那如果你在信仰上是正统的，那不要紧，那我们有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我们让他们都在一起。彼得说，我们在这里边正好，让我们现在搭三座棚，我们要在这里为摩西建一座神学院，我们要为以利亚建一座神学院，凡是想在律法等等下敬拜神的，就让他们敬拜。那我们注意到他们观看彼得，那他们注视着摩西，摩西代表律法，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因为那他们想要律法，神不想要他们有律法，但是人的选择。在出埃及记19章，他们说，那你给我们一些事儿做来配得救恩。换句话说，如果你把律法赐给我们，我们要持守律法，但是那个从来都不是神的计划，那最好你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只使用神的计划。我发现接受神的计划容易得多了。那摩西站在那儿代表律法，比如说，那我们一些人守律法，那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靠律法称义的。那神的律法，那站在那里之后，接下来站着的是以利亚，那他们是照这样的次序来的。那接下来站着的是以利亚，那他在摩西之后来，那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那这是众先知，那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那也是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了50个人，他代表神的公义。所以那彼得晓神的律法和公义，没有人能靠律法得救。那如果你失败了，那犯了律法，那只有一件事剩下来的，就是死亡。这是神的公义，神要求那么做，他公义的律法必须要公义。那所以彼得那正说着话，想搭这些棚，求问神他能不能那么做，然后他们回头看，就看见耶稣一人。律法失败了，今早让我们将眼睛转离自以为意，还有我们所做的事儿。我不求得到律法，我不能照律法受审，因为我无法持守律法，没有人守住了律法，他们无法守住律法，你也不能够救自己，你不能够医治自己。那如果律法借着你自己人造的旨意，那你想把那个注入到计划里，那么如果你失败了，那就只剩一件事了，那就是公义了。公义是要定罪永远的死亡，那需要彻底的毁灭，因为凡违背一条律法的，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你必须得死。但是神，那让我们看神的律法，那看神的公义， 那让我们把眼睛那转到另一个方向，那瞧这里，那耶稣站在那儿，这代表神的爱，不是律法，不是公义，这里面满足了律法和公义的要求。这是我的爱子，不再是自己制造的东西，要听从你的师父。那是为什么彼得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律法和公义在基督里得着了满足，那是神对人类的爱，神的爱。神太爱世人了，尽早怜悯的神。那当我们为这会众恳求，我们不求得到律法，我们不求任何的律法，我们不想照自己是非曲直而来受审。主啊，不想要你的公义，不，我不要你的审判降在我的身上，主啊，永远不要。但我祈求得到你的怜悯。他说你们要听他，为什么要听他呢？他是唯一拥有救恩的。玛利亚、约瑟和其他所有的圣徒都是伟大的人，但只有他有救恩。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的代求者，他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为什么要听他呢？律法不能赐给我平安，而他呢，公义不能带给我任何的东西，只有定罪，他赐给我平安与和好。律法能定我的罪，因为如果我生病了，那律法那是因为我打破了自然的法则，以致神的公义施行在我身上，所以我必须得要付出工价。但今早我把我的喜好和眼目转离律法和公义，而只看神的爱，他借着恩典使我与他和好了。不是借着律法和公义，是借着恩典而和好。他付出了代价，把人与神带到了一起，使他们成为了义。不久前在远方的瑞士，那我在这点上面作为一个结束。那你们许多在学校的孩子，我想你们还有这个那永不逝去的老的故事。那虽然今天它正被我们国家所淡忘，但永远不会在这所发生的瑞士被人淡忘。那你记得在那学校里边读到瑞士伟大的英雄阿诺德·温克雷德吗？你今天可以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提到他的名字，人的面容都会放光，泪水会顺着脸颊流下来。许多年前，那瑞士人是热爱和平的人，那他们是德国人，几个世纪前进入山里，那当时那里什么矿产都没有，但他们那他们有德国人的智慧。德国人认为他是优等民族，那是真的，但他想要发明枪炮炸弹，用他的智慧征服全世界。但瑞士人是热爱和平的人，那他下去给自己造了一个，那找了一些的材料，那给他的邻居造了一只手表之后，那就开始安宁的生活。那许多年前在瑞士的高山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那或者说他们的政府。那他们不是一个军事国家，他们是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一天侵略者来到他们的土地上，践踏他们拥有的一切，那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留下，不管他们建造过什么，那把石头滚到山下，这并没有干扰到他们。他们把瑞士的军队都逼到了山脚下的田地里。那瑞士真是非常的漂亮，那我看过他们怎么种田，那在低洼之地，那这是牛群，那往山上是绵羊，那追到山顶上是他们养山羊的地方。那他们有那这些美国好莱坞所谓的歌唱者所嘲笑的那种真假声的换唱，那好莱坞根本都不能跟他们相比。那换的出现是他们吹响号角，到需要时每个邻居都跑到一起来帮忙。那现在我们把的号用在了爵士乐队、摇滚乐里边等等，何等的污染。那听着朋友们，我强调一下我的经理人的评论，那如果神不降下审判给这个淫乱世代的人，他就得叫索罗马和摩拉尔复活，为焚烧他们而道歉。是的，肯定的，他是公义的，除了审判不可能还有别的事了，神必须得这么做。 当怜悯张开双臂时，就当投向他。那在那里，那在山上，那这支小军队尽你们所能的，那么武装的盾牌呀、木棒啊、锯啊、铁叉子呀，还有他们所有的东西来防守。那强大的外国的军队上来，那就像一堵实心的砖墙。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训练，那有长矛，他们向前迈进，那开始靠近，把这支瑞士的小军队逼到了山上。他们没有希望了，他们尝试了一切，都变得黑暗了，没有东西能够拯救他们。那不久，从他们中间传来了阿诺德·温克利德的喊声。他走出来说：“弟兄们，今天我要为瑞士还有他的自由而死。”他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还有先祖们奋斗所留下的一切，以及我们先祖希望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今天我们伟大的国家处在了危难中，今天我要为瑞士白白的献出生命。”他说：“在山背后那边是我可爱的家，我甜美可爱的妻子、小孩子，他们期望我回去。但他说我在这地上永远见不到他们了。他说今天我要为瑞士而死。”他们说：“那阿诺德·温克利德，你要做什么呢？”他说：“跟着我来，我要攻破敌军的队列，我要打破他们的驻防。”然后不管你们有什么，都拿着，尽你们所能的战斗。作为战士，我们竭尽全力，用你们所有的去争斗。他高举双臂，他四围观看，他找到枪矛最密集的地方，他慢慢的走上来，他高举双臂，然后他叫喊着说：“为自由开路！”他向那堵靠近的砖墙奔去，他喊道：“为自由开路！”他向枪矛最密集的地方冲去，他双臂抓起枪矛，扎进自己的胸膛，他死了。那些瑞士人，他们拿着他们所有的武器跟着他，他激励了每一位战士，一直打破了敌军的队伍。那敌军都乱套了，不知道做什么。那瑞士人冲进去赢得了胜利。此后瑞士就再也没有战争了。这故事在瑞士被永远被纪念，只要瑞士存在，阿诺德·温克利德就会被纪念。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行为，无可比拟。但这跟后来的事情相比，却是一件小事儿，一件小事儿。有一天，亚当的孩子们，当律法失败了，先知的公义失败了，世界软弱了，不能借着羊羔的献祭而拯救人，动物的血和动物的灵不能回到献祭的人里面，他失败了。撒旦清楚地知道，神的公义降下火来，烧死了50个人，众先知带给了地球审判，人不断地走向灭亡，每个希望都没了。神赐下了律法，神赐下了先知，他们都失败了，人类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一天，在荣耀的领域，神的儿子走了出来，他说：“今天我要去解放亚当的种子。”他站在那边，所有的希望，那魔鬼把疾病放在我们身上，把罪恶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得要接受律法的公义要求。如果我们没有满足律法，我们都是被律法定罪的，只能够执行公义了，没有出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他走向前，天使说：“你要做什么？”他来到地上，他说：“ 你们每个亚当的政策，你们拿起我所赐给你们战斗用的东西，拼尽全力的去战斗。他没有通过神学去发现弱点，也没有建造神学院或兴建教会，但他去到了枪矛最密集的地方，他走进了死因的幽谷，他把死亡和疾病聚拢在自己的怀里，又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了圣灵，把圣灵的恩赐放在每个亚当孩子有需要的手中。他要求我们这些亚当的孩子全力的去征战，虽然你可能会被取笑，虽然可能会被逼迫，虽然你会被称为圣果伦那或别的什么，但用你最大的力气去征战，因为得胜是必然的。感谢神，敌人被打败了，他的防卫已经被破坏了，因着圣灵的喜，我们伟大的救恩元帅已经在今天带领我们了。哦，亚当的儿女们，为什么你坐在这里边等死呢？让我们起来做一件事，让我们拿起我们所有的，哪怕只有你的嘴唇能动，那让我们继续的赞美神，让我们为救恩而感谢他。如果你是个罪人，你永远无法从这地上的采石场里边把自己给呼召出来，而神是借着福音把你给炸出来的，站着不动让神来锯开你，把你放进建筑里。如果你病了，记住那耶稣为你死在哥哥他时，他胜过了死亡、阴间、疾病、坟墓和一切。让我们今早拿起我们所有的东西，尽我们所知的来战斗。当我们低头祷告时，我请姐妹来在钢琴上弹一首美好的赞美诗。我们大家都是意识清楚神智正常的人，今早得感激我们主耶稣的死吗？你的教会不起作用，虽然他们可能很好，你的学校会悲惨的失败，虽然他们可能很好，你的医生会悲惨的失败，虽然他可能很好，但今早让我们扭转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把眼睛转离一切教会的律法宗派、医生的办公室，虽然那些都是好的，但让我们今早听那个声音，那声音是从遮盖我们的云彩里出来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天父，作为基督徒，我们谦卑的就近，我们代表失丧的和有需要的人上来，今天接受这些的话，正在引导教会的圣灵啊，今天教导你的孩子认识神。许多人可能倒在路旁，再也不认识神的道路，他们变得黑暗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但愿他们再看见哥哥他，你在那里抓起死亡的抽屉、疾病的抽屉、痛苦的抽屉，还有整个人类抽屉的箭头，你把它扎进了自己的胸怀，打开了道路。今早在那黑暗的影子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在荣耀中，正如温克利德所说的，在山后面有一个家，他们等着我回去，但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了。但耶稣，你从没有说他们不再看见我了，你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要去做好准备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那么尊重温克利德勇敢的死，但他是个凡人，他只能死去留在后面，可是你来受死救赎带领我们，不是离开我们的亲人，而是归向我们的亲人，不是离开我们的家，而是回到我们的家，在死亡的黑暗中杀出一条路，使我们能够越过幔子，看见那边有神的祝福。亲爱的父啊，今天如果在这里有你的孩子是用福音把他们从生活的采石场上炸出来的， 今早你渴望来铸造他们，在他们身上切割砍伐他们，去掉他们不好的习惯、恶的思想、诽谤、被盗。现在你要重新安放他们，把他们放进建筑物里。这是你愿意对他们的心说话吗？当我们低头，现在这里有没有哪孩子迷路了，或者从未找到过方向的？但今天你感到你想要被带领，想要成为一块石头放在神的建筑物里，你是否愿意向基督举手说：基督，切除我的世俗。神祝福后面的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我们等候圣灵时，那你们低着头，你知道那你是否辜负了神。等伟大的得胜者说：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我，我要打破仇敌的队伍，我要打破罪的队伍，我要打破疾病的队伍。你跟从我，尽你所能的战斗，因为我要打出一个洞来，我们的家必得以保全，得救永生。你是远离神的局外人吗？只要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小家伙。其他从未举过手的人想要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今天我想要归向基督。我，神祝福你姐妹，我现在想要归向基督。被他的机器所切割，今早有什么东西触摸了我的心，我里面被震动了。我因世俗的习惯，那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地上的尘土淤泥那把我揭开，把我盖住了。但今天福音把我揭开了，我因有罪站在神的面前，那我知道这点。我想神今天把我当作一块石头来把我切割出来，让我承认主耶稣和圣灵，把我放进他的国中。我想要今天被揭示出来，当我被揭示出来时，我想要被这切割放进他的国里。那在我们为罪人祷告前，你愿意向主举手吗？好的，有四五只手举了起来。那我为你们祷告。那可能我们没法做接连呼召，那如果你愿意等一会儿，那当我为病人祷告后，我要你们也上来这里。但我现在要为你祷告，那愿神此时给你应允一些特别的事。我们的天父，你神圣的道中记着，照着你的文士所写的马太福音5:24，要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垂听你仆人为每个举手的人所做的谦卑软弱的祈求。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今早一直在吸引他们，听见了他们举起了手，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我今天为他们感谢你，我祈求你是每个信徒分别为圣，用圣灵充满那些有饥渴的心的人。他们今早倒空了世界，希望被切割成一块合适的石头放进主人的建筑里。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你有没有感觉的不一样呢？圣灵是不是拿起神的道像刷子一样，把属世界的东西都给刷掉了？然后你觉得像被更新了一样？那让我们再向神的荣耀唱一遍这首荣耀的赞美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以马内利。现在大家一起来唱。好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烈泉全身罪孽，烈泉全身罪孽。 全身罪起，罪人只要投身此圈，列却全身罪起。这时候想问你一件事，那多少觉得你的罪都在血底下了，你是否愿举手？我现在相信神赦免了我，我是他的孩子。哦，那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全效呢。他临死时欢欣看见此全的效呢，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当我们唱这段时，当我们唱了副歌时，我要你们跟坐在旁边的握手说，神祝福你。基督徒弟兄姐妹不管是谁，现在让我们向主来歌唱第一段，如果可以让我们举手来歌唱。当日一到，那再唱个副歌时握手。当日一到，临终欢喜，父啊，我们现在敬拜你，因见此全效能，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那互相拉手，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那今天作为基督徒信徒，那和天国的公民，我们多么的快乐！神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你为主感到快乐吗？太好了。那记住朋友们，那今晚还是在这个聚会里，那神祝福你们。那今早我比原来打算的占用了更长的时间，那聚会后我马上有一个约会，那我要见你们中的一些亲爱的朋友。那我想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推迟到今晚我回来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以为不到10点前就会结束。那现在我们的那多少接受祷告的，让我们看看，那你们的手从各处举起来，我们一大群人要祷告。那我告诉了你们，那边那个路德派的人写了这么一封信给我，那谴责我说我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传讲说魔鬼不能够医治等等。那我尽我所知道的温和的回答他，他回信说，那我想在生日大会上见你。那我问摩尔弟兄能不能给他一个位置，他说可以。那么带我到路德派的神学院，那在那儿摆设了晚宴，那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在那里。那这个是系主任，他坐在我旁边，那我们一起就餐。那他们是德国人，那他们那摆了丰盛的晚宴，那女士们那都等着我们等等。那晚宴后，路德派学院的路德派系主任他站了起来说，布兰弟兄，我带你来这里有一个目的。他说那就是我们想要在圣灵的其中找到神。那我看看他，又看看摩尔弟兄，摩尔弟兄也看着我，他说我批评了你，对不起布兰弟兄，你是对的，我求你赦免我。现在我们想要圣灵的喜，我们看见过许多踢翻椅子撕碎东西这等的事儿，但我们想要真正的圣灵。我说你相信吗？我说路德派神学院是什么？那路德派的宗派是什么？他说我们不在乎路德派的宗派是什么，我们想要基督。那鲍勃·舒勒还有他们，那基督徒先驱报的编辑，他们刚领受了圣灵，是壁垒的一个好友。 那些弟兄正在渴求圣灵。那我接着说，他说圣灵是给路德派信徒的吗？我说他是给凡愿意之人都可以来。他说我们怎么才能领受圣灵？我说你们真的真诚吗？他说是的，巴拿弟兄，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我说你们这些学生怎么样？每只手都举了起来，泪水顺着他们脸颊流下。他们说我们想要耶稣。我说把碟子放到后面去，搬开凳子挪到墙边，周围的每个人都那么做。我说现在跪下来，脸朝着墙，开始向神呼求圣灵。我让摩尔弟兄站着祷告，我转手在每个人身上，所有72个学生和系主任都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他们以神迹和神的工作震动的那一代。他们路德派神学院正在举行一次聚会等等。好好好，我真是可以尽情的歌唱。为什么？当你们饥渴的时候，这个因癌症躺在这里快要死去的可怜的妇人，她今早当然饥饿，渴求神来医治她。你们坐在那儿，许多的人有心脏病，是的，如果神不医治你，很快就会死的。许多人有其他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朋友们，不要仰望公义，你无法偿还公义的债。不要仰望律法，因为律法无法守住，而是要单单仰望耶稣，因为他是那位救赎你的。借着对他名的信心，你今早就可以得痊愈。那如果神差遣72个借着按手领受圣灵洗的路德派传道人出去传福音，那当耶稣把我们的征战那赐给我们时，那像温克里德一样，他说那用我们所有的东西去战斗。他说这是他说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若蛇咬了他们也伤害不到他们，蛇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看看那伟大的切割，现在遍及了全世界，福音正在前进，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亚当的众子们正闯出一条路来，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路。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在前进。那你们尽早健康的人，为良好的健康感激主。那当我们为他们祷告时，请记住这些。那我要请病人在我右边这里排队，请长老上来帮助他们。那我请福音传道人站在旁边，那围着祷告。那如果你能够帮忙，那就不要离开。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祭坛呼召，那聚会那不会以这个医治聚会结束。那现在这边排队，我们要请那位弟兄，我们亲爱的弟兄，那请他来照我们平常所做的。那如果他可以的话，那姐妹，神祝福你。有什么？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那看哪边？看耶稣。医生失败了，其他的一切都失败了，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要听他。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别惧怕主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已复活，给失散的人属天的权柄，属地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他，为他爱的人，所胜过疾病等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只要你们要听他，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当律法失败了，医生失败了，等一切都失败了，主怎么说的？只要相信， 那我想我一百来人，那些人坐着轮椅来的，那这六个坐在担架上，处在死亡的边缘。那你们可爱的医生作为人，那他们把病人的身体切开，来解剖，来用他们的知识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尽力拯救生命。但许多时候他们失败了。我们很高兴悬挂在他头上的荣耀光明的云，他说，但这是我的爱子。当律法失败了，公义无法得着满足，神说你们要听他。他说了什么？你若单单的相信，凡事都可能。求主帮助我们的不信。作为福音传道人，现在我们去膏抹病人，按手在他们身上。这个教会奉献给主的人，借着祷告联合，求神祝福我们的努力，医治病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现在你们低头祷告，那会众轻轻地唱，只要相信那位弟兄要膏抹，我要为病人按手。亲爱的天父，从这个讲台上得到更新后，我们站在生与死之间，罪人与审判之间，给他们指出逃脱的路。现在你在那后面为这个生病的妇人按手，亲人们站在身边看着的，除了你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他的。我照你所命令的按手在他身上。